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读经来敬拜神。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在秩序单的内页有一个夹单，是有关于敬礼的经文，摘录于马太福音、使徒行传以及罗马书。翻到以后，由弟兄我念起的部分，请各位弟兄姐妹念应的部分。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浸。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
耶稣受了浸，水瓶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岂不知我们这受浸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死被神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人的奴仆。
这样，我们在罪里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接下来我们请苏文峰牧师为我们证道。
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有一段非常愉快的、非常有创意的、很活泼的迎新晚会。在昨天晚上的迎新晚会里面，我们也介绍了美国人的价值观。我们以专题的方式，我们讲到美国人有几个价值观。那当我们认识了美国人的价值观以后，我们要问说，现在我是一个基督徒，当我是一个基督徒以后，到底圣经里面所强调的、所注重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节经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单单读这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再一次，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当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在这里受浸归入你的名下，我们心中充满了欢喜和快乐。感谢你，你在天上众天使众天君也要一起来欢喜快乐，因为知道又有一对夫妇进入到你的国度里面，他们已经离开世界上自我的国度里面，而进入到神永远爱子的国度里面。从此以后，他整个世界观、价值观、整个人生、整个生活的方式都要因而改变。感谢你，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是一个何等奇妙的工作。我们不仅是来到教会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也与历世历代所有归入你名下的人一同来敬拜你，一同来侍奉你，也一同来经历这新生命的奇妙。主，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思想我们这一个新的生命， 如何以基督的价值观为中心，让我们行事为人不再随从今世的风俗，让我们一切所思所想所行都合你的心意。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圣灵宝会师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真道的奥秘。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刚刚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你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意义。如果我们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跟一般的人没有差别，那我们只是一个宗教性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跟随基督的人。一个真正跟随基督的人，我们一定是我们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的行为，我们所行的以基督所行的为我们的标准，我们所喜好的，我们所厌恶的，我们所关心的，我们所注重的，应该以耶稣基督的标准来做我们的标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一个基督徒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他一定会落实在我们对事物的判断里面。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思想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就要问说，什么叫做价值观呢？到底价值观的标准是什么呢？什么叫做价值观呢？价值观顾名思义就是你认为是值得的，对不对？认为是值得的才叫做价值。那一般的人是以价来定值，以价来定值就是说这栋房子有1000万，那么它很有价值。这辆车子是我花10万美金买的，它是很有价值，以价来定值一般的人称为价值。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基督徒的价值观不一样。基督徒的价值观不是以世界上的价钱来做决定，因为世界上的价钱会改变。像最近这段时间股票跌得很厉害，那我们股票的价值就贬低了很多。所以你如果单单用可见的价来定值是很不标准的，是会很危险的。但是基督徒的价值要有一个标准，那这标准到底定在哪里呢？价值就定在耶稣基督的教训上面，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原则上。我们来到美国，当然我们知道美国有价值观，我们在中国有中国人的价值观，在古代的希腊人有希腊人的价值观，但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我们现在是住在美国的基督徒，我们是有华人血统文化影响的基督徒，我们是一个有过去的几千年的历史也有现代文化影响的基督徒。虽然我们都有这些影响，但是我们不改变的身份，永恒的身份，我们是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那既然我们是一个以基督为心的人，那就表示我们的本末先后，就是哪一些是根本的，哪一些是次要的，哪一些是最优先的，哪一些呢是最后才考虑的，哪一些是要取的，就是我要决定的，哪一些是我可以舍去的，哪一些呢是好的，哪一些是不好的。那我们在定这些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怎么说我就照着去做，耶稣基督怎么想我就照着去想，耶稣基督喜爱的我也喜爱，耶稣基督认为没有价值的我也认为没有价值。那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尺度不是以我们过去的中国的价值观，也不是单单以现在美国人的价值观，也不是以后现代的价值观，而是以耶稣基督的价值观，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的喜怒好恶来作为我们的标准。好，这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先决的认识跟了解。我们有这样的了解以后，我们行事为人才有准则，我们取舍，我们本末，我们要决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到底我要根据谁的看法。好，我们具体来看，昨天我们讲到美国人的价值观的时候，那么讲到讲到在美国人的价值观里面强调成就，强调个人主义， 强调物质主义哈 ，materialism 就物质主义。好，这些呢是一般人的价值观。一般的价值观呢，就是我要积很多的财宝在地上，那我的财宝累积越多，我的成就就越大，我就越有价值。就像刚刚讲的，如果我的房子有1000万美金的价值，就认为这是有价值的房子；我的车子是10万美金买的，这是有价值的车子。也就是我们要拼命的把财宝积在世界上，认为这才是一个价值，这代表我的成就，这代表我的享受。但是基督徒的话呢，不要单单把财宝积在地上哈。马太福音6:20那里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人哈。你如果侍奉两个主人，你就会爱这个恶那个，也就是说你会有取舍。你一个人只能有一个主人。所以呢，要积财宝在天上啊，这是我们都熟悉的经文。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要把财宝积在天上。好，那什么叫做把财宝积在天上呢？既然有积在天上，就跟积在地上来做对比。积财宝在地上，就代表说我们所关心的就是我怎么样在地上，在今生的时候能够让我的财富不断的增加，让我在物质上的价值能够增加，那这是我们所关心的，就是积财宝在地上。但是当我们讲到积财宝在天上的时候，就表示说我的价值观改变了。天上到底有什么是存到永恒的呢？有什么是在天上的神认为这是有价值的呢？到底上帝，到底耶稣基督他最看重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财宝在天上，我积财宝在天上。那什么叫做积财宝在天上？积财宝在天上不是一种功利的观念，说好我现在在地上做什么，那将来在天上可以得到报偿啊。那有时候有的人是说我在地上的话，我今天要努力的奉献，因为我今天在地上奉献很多，将来我在天上我的银行存款就多了。那天上有银行吗？有存款吗？天上需要你用钱吗？这是我们世俗的观念。也有很多人说我今天做一个基督徒就好了，我不必像你们那么认真侍奉、认真奉献，反正我将来在天上有一个小板凳可以坐就可以了啊，这是很没有出息的想法。那在天上你有一个小板凳，天上有小板凳给你坐吗？那我们的观念就是认为说好像我不求在将来有什么高位，我只是现在呢我能够享受在地上有享受，将来在天上又有一席之地，有一个板凳之地，我就可以了。这些都是用世俗的想法在想将来在天上的情形。那其实天上，当我们讲积财宝在天上的时候，是想到说我们是与神同在的，是上帝来肯定我们的价值跟地位的，是上帝认为什么是有意义的。那这是我们在地上应该最关心的，重点不在于财宝，财宝是代表一个珍贵的，代表我们重视的，代表我们要投资的对象啊，也就是这是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积财宝在天上。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会聚会放了一首诗歌，通常我们诗歌像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但是那一首诗歌呢是一个故事，整首诗歌是一个故事，这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听过的。就这个诗歌是在讲一个故事。好，那这故事讲什么呢？他讲说有一天他到了天上去好像他去世了，他到天上去，那他说耶稣呢就来迎接他，耶稣来欢迎他迎接他。这个整个诗歌就在讲这个故事，好，就一个人在做梦，好像在做梦的时候一样，他说耶稣就来迎接他，然后他就跟耶稣走在天堂的天城的路上。在路上走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人，那个人问他说，你记得我吗？他说我以前在教会的时候，在我很小的时候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你是我的主日学老师，你那时候教我圣经的故事，你那时候告诉我耶稣的事情，后来对我一生影响很大。那因为这个人小时候是很小的样子，现在已经过了几十年了，所以他认不得他了，但是他说我谢谢你。其实这首歌他整个名字叫 Thank you Thank you， 他意思就是说我谢谢你遇到这个人，这个人是他主入学的时候的学生。那他说我在继续走的时候又遇到一个人，那个人说你还记得我吗？他说你有一次你跟我讲到关于福音，关于耶稣的信息， 我那一次愿意决志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的生命因此而改变，我谢谢你。他说在走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些人，然后那些人说我听过你讲的见证，你讲的见证对我的触动很大，让我整个生命改观，那我谢谢你当时所讲的见证。那这一首歌呢，主要的重点就在讲说谢谢你，这些你做过的教主日学传福音做见证，可能这些都不算是什么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你却改变了人的生命，你使得他们整个人生观有所不同，让他们跟耶稣基督建立生命的关系，这是投资于永恒，这是积财宝在天上。这个财宝可能你自己都忘记了，你自己也觉得这是我本来应该做的事，但是耶稣基督都记得，许多受惠者都记得，我们今天所做的将来有一天主都要纪念。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要将来得纪念才做这件事情，而是今天我们尽我们的本分，用我们的爱心尽你当尽的职分的时候，耶稣基督他会将这些计算下来，他会记录下来，记在生命册上，这是积财宝在天上。我们在世上所积的财宝，刚刚讲过，股票一贬值你就损失很多，美金一贬值你会损失很多，石油一涨价你也要损失很多，但是我们积财宝在天上永远不会损失，你所做的神都纪念，神都知道。一个丰富的人，基督徒的价值观就是用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一个丰富的人是看他积财宝在天有多少，当他侍奉神的时候，神一定纪念他，你投资在与天国有关的事上，这永远不会损失掉。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到说，你若积财宝在地上的话，那有劫会来偷虫会把它蛀坏，但是积财宝在天上永不朽坏。我自己呢从1970年开始，我全时间侍奉在学生在文字工作上，那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快将近40年的时间，这40年的时间里面，如果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工作呢，文字工作很辛苦的，因为要校对，要改稿，要写稿，呕心沥血要出版，每一个月就要出版，每两个月出版，永远没有止境，永远没有停止的，没有白天晚上，没有假日的，你时时刻刻都要思想我什么时候下一期要出版，什么时候哪一篇文章会到没有。但是在文字工作虽然有很多的辛苦，但是我知道说我所做的是有价值的，是永恒的，是对许多人的生命会有改变的，会使许多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改变的，使得他正对真理的了解更清楚的，我觉得这是投资于永恒，这是极非常值得的。在做学生工作当中也是一样，我们在做很多是学生，我最喜欢参加学生的聚会，每一次我到有很多学生的聚会，我整个人就兴奋起来就忍不住要笑起来就觉得非常的喜乐。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学生工作是投资于永恒，并不是说其他的工作不重要，但是在做学生工作的时候，因为学生可塑性最强，学生是最有研究跟愿意改变的，因此当我们传福音或者做个人布道，或者是做门徒训练，或者是栽培造就，当然很多学生要毕业了要离开这里了，但是当他到别个地方，到台湾，到中国，到香港，到世界其他地方去的时候，他们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听到福音，他们认识真理，他们学会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们的生命改变了，那就影响他的一生。我常常会在世界各地，在很多聚会，几乎到每一个聚会去，我都会遇到一些人说我在什么时候见过你，什么时候听过你做见证，什么时候听过你讲道，或者读过你的文章。我觉得这是神所给我们的最大的报偿最大的安慰，不在于物质，不在于其他，而是在于我们看到有许多的人他生命真正改变了，这是投资于永恒。我们今天在座各位也是一样，你现在认真的读圣经，你现在的好好的传福音，你现在带领查经的时候认真的带领，不要到聚会前才来说很抱歉我没有准备，我今天随便讲就是我们认认真真的去查考，我们唱诗的时候认真的唱诗，我们参加诗班认真的参加诗班，你所做的任何一切都是投资于永恒， 都是在天国里面神会纪念的。第二个价值观，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金钱，耶稣基督特别强调金钱，在整个耶稣的教训里面，几乎有将近30%的篇幅都讲跟金钱有关。那在讲到金钱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特别强调说，不要让金钱做你的主人啊。这也是在路加福音16:13，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啊，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那边也是讲到，也不要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也是特别着重到，就是你不要把金钱当作你侍奉的对象。你把金钱当作你侍奉的对象的时候，你就等于把金钱做主。那金钱不是我们的主人，但是金钱也不是啊没有意义的东西哈、啊。金钱应该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啊，约翰卫斯理他讲过，他说基督徒对金钱应该有三种态度。第一个就是啊尽可能的赚，这个我们都很喜欢的哈、啊，要尽可能的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尽可能的省，要尽可能的节省。好，那么节省了以后做什么呢？第三个，尽可能的给，尽可能的给，尽可能的赚。如果你有才干，你有机会，你用正当的手段，你可以得到很多的金钱，你要多多的赚钱，多多益善。但是多多益善以后，不要因此就奢侈，像我们昨天所讲的炫耀式的消费跟需要式的消费。一般的美国人很多价值观认为我有炫耀式的消费啊，我穿这种衣服，我用这种牌子，这是炫耀式的一种消费方式。若是没有必要，若是你有可靠的车子，要有够住的房子，应该就满足。那么尽可能的省以后呢，尽可能的给，给那些贫穷的人，给需要的人，给在神国的工作上，给教会的事工上，这是基督徒对金钱有的态度。这样的话呢，你就不是金钱的仆人，而是做金钱的好管家。你不是让金钱做主人，而是你做金钱的主人。不是让金钱来管理你的一生，而是你来管理你拥有的金钱。啊，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这是耶稣基督在他的教训里面非常多的篇幅特别强调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在耶稣那一个时代，赚钱的机会恐怕不像今天这么多。在耶稣那个时代，也没有电脑啊，也没有这些理财公司，也没有这些啊期货啊，也没有股票。但是耶稣那时候已经知道，很多人是把金钱当作他的主人，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我在金钱上怎么样拥有更多，怎么样有更多的享受，怎样有炫耀式的消费。但是耶稣基督他这里特别的强调，我们是做金钱的好管家。那做金钱的好管家，就是我们学会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金钱。当你拥有金钱以后，你会看到用耶稣基督的眼睛去看的时候，他会看到很多的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你的眼光会不一样，不是说啊我很有钱啊，你看我拿美金哇去消费的时候哇真的很好用，虽然现在已经稍微不好用了，但是还是蛮好用的啊。那我们去的时候，我们用一种优越感，用一种炫耀式的态度，高人一等的态度，那这不是金钱的好管家。我特别找这张图，这张图各位看到是一个卖西瓜的人哈、啊，卖西瓜的人呢，他大概太累了，他就用西瓜当枕头啊，睡在西瓜上面。这是一个穷苦的人啊，在啊很挣扎着在求生存哈、啊。我们如果拿着美金去中国、去东南亚的地方，我们会说哇太便宜了，太便宜了，拼命的 shopping， 拼命的买。但是当我们觉得很便宜的时候，各位要想想看，有很多的人对他来说，你吃买一颗西瓜也许是5块人民币，或者是啊一些一块美金的价值，但是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他那一天的生活费，可能就是他整天就是靠啊这样的一个钱来过他的生活。我们啊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就要思想说，到底我的钱应该怎么样来用呢？不是因为用美金来换算很便宜，我就非买不可。 而是看我真的需要吗？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时候，你就不再让金钱来做你的主人，不是在做让金钱来管理你的生活，而是你学习怎样管理你的金钱。一个有智慧的人学会怎么样来做管家，管理时间。昨天讲了，时间是一个资源，时间不是一个观念而已，时间是一个 resource， 是一个资源，跟金钱一样。那么一个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就会想说，耶稣基督怎么用他的时间呢？耶稣基督怎么用他的金钱呢？耶稣出来传道只有3年半的时间，但是你看耶稣这3年半的时间，他常常退到旷野里面去祷告，常常到山上去祷告。我们会想说他那么忙应该多做一点工作，但是他居然用很多时间到山上旷野去祷告，因为他知道灵修的时间、亲近神的时间是最重要的时间。当你在读经、在祷告的时候，你就是在侍奉神，不是你在跑出去探访或者个人谈到的时候才是侍奉神。祷告、读经本身就是侍奉。耶稣他知道怎么样使用他的时间跟金钱，但是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走遍各城各乡，他废寝忘食的来侍奉神。那他知道怎么管理他的时间，因为时间是资源，时间是财宝，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财宝，让我们来使用。我们在座比较年轻的，我们会觉得说，你看我现在才20几岁、30几岁，我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可以挥霍，可以大把大把的青春让我随意去使用。但是各位要知道，很快的我们都年轻过，很快的你就进入中年，很快的你头发渐渐就少了，很快的白马王子变白发王子了，很快的你就开始牙齿动摇了，很快的就视茫茫了，很快的你就要快要过去了哈。时间过得是很快很快的啊，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就是做金钱、做时间的管家。这是耶稣基督的价值观，就是不要让时间、不要让金钱、不要让享受来管理你的生活，你要学习管理你的金钱。第三个，耶稣基督讲到的价值观就是不要忧虑你的衣食哈。在马太福音第6章，主耶稣讲到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提醒我们说，你看天空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地上各样的事物，神都为他们预备我们比飞鸟贵重的多，我们比百合花贵重的多，神一定会眷顾我们野地的花这首歌各位都会唱的，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不要忧虑，对不对主天父必看顾你，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念。基督徒知道说，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你一切都会加给你们了。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并不是说我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是先求神的国，本末先后。先求神的国，就代表说，神的国是指什么？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国家就是一个主权可以掌握的地方。神的义是什么？神的义是因着信而称为义。那所以呢，对神有信心，让神来完全掌管你的生命，掌管你的前途，掌管你的方向，掌管你的决定，这是基督的价值观。基督徒的价值观就是不是以世界上的人认为什么是有成就、什么是重要的，我就拼命去追求，而是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那什么叫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呢？每天早上当你起床的时候，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先有安静祷告，有一点读经的时间、灵修的时间，把这一天交给神，把你的工作、把你的学业、把你的家庭、把你的孩子交托给神，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就是说，神，你给我智慧，你给我勇气，给我创意，给我有能力，让我能够面对我今天的挑战。可能你今天在公司里面要面对一个很重大的一些决策，你在学校里面你要交 paper， 你要考试，或者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你遇到天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我先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把他的智慧给我们，把能力、把创意、把我们所需要的恩典丰富的赐给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把一切加给我们。你需要 啊，智慧他给你智慧，你需要创意他给你创意，你需要做功课的时候所需要的那些灵感，神就把灵感给你。好，你的衣食住行这些生活现实的需要，神也会让你有机会，让你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去管理你的时间，管理你的这些衣食住行的需要。你会发现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把神摆在前面，然后呢其他所需要的这一切就好像一在前面，后面有很多的灵啊，智慧创意金钱或者是身体的健康，一在前面，后面的灵就多多益善，对不对？你若是把智慧把美貌把金钱放在前面，把神放在后面的话，你前面越多你得到的越少，零零零零零一跟一零零零零，这是很大的差别。同样都是需要的东西，但是把神放前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把神摆在前面，神就给你智慧和恩典。这所谓智慧和恩典不一定是外在的物质上的这些，但是你会发现你心中很笃定，你有平安，你心中不用忧虑，你不必七上八下，你不用太多的事情啊挂虑在心头，因为知道说我所信的神，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知道他能够保守我所托付给他的，我知道天父必看顾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这许多很清楚的应许。我知道有很多的人为他的功课非常的担忧，有很多的人为子女的婚姻在担忧，有许多的人为自己的前途在担忧，有我们要回国的，我们也可能顾虑到回国去以后工作啊生活啊适应方面啊到底会怎么样啊。若是你把这些担忧都放在你的心头，然后用这个来决定你的去留的话，你会发现回国有回国的好处，留在美国有美国的好处，回国有回国的优缺点，在这里也有在这里的缺点。你在这里完全快乐吗？完全顺利吗？完全一帆风顺吗？完全的得心应手吗？完全的自由吗？真的吗？回国以后就不自由了吗？就不快乐了吗？就不健康了吗？其实这些都很难绝对化。任何的地方，任何的工作，任何的事物都有相对性，但是一个我们可以绝对的就是知道说，我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信靠神，我仰望他。信仰，信仰就是信他而且仰望他。信是你的理念，仰望是你的行动。你在做具体的决定的时候，在做任何大小事情的时候，先相信他神就必指引你的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信心，这是基督徒的价值观。基督徒有这样的价值观以后，我们就不至于整天忧心忡忡，不至于晚上常常失眠，不至于神经衰弱不至于常常要吃安眠药因为你知道神与你同在。这个平安，这是从心里面涌出来的，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世界。这些都是耶稣基督亲口的应许，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话是真实的，我们抓住他的应许，这是基督徒的价值观。第四个，不要妄想赚得全世界不要妄想赚得全世界。昨天我们已经讲过，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赚得全世界，成吉思汗没有赚得全世界，拿破仑也没有赚得全世界，亚历山大也没有赚得全世界。好，那我们说不要讲那么远，讲近一点的， Bill Gates 有没有赚得全世界？他也没有，他连电脑界都没有全部赚到，亚父的股票都不卖给他，他连亚父的股票都赚不到，对不对？那或者是那些什么一些所谓什么名人，或者是连昨天晚上我们演的这 Michael Phelps， 他也只赚到8个金牌而已，对不对？下一次能不能再赚到也很危险，这一次有2个金牌差一点都没有得到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真的可以赚得全世界吗？世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赚得全世界，但是为了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珍重自己的生命，你要珍重的是生命的丰盛，而不是这世界上的丰盛并不是这世界上的东西都没有用， 而是你生命丰盛以后，这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对你来说就是神加给我们的，对你来说不是本末优先的，不是本的，不是先的，而是神再次给你的，你就用一个感恩的心，你会用不同的态度来看这世界。基督徒不是不要世界，而是基督徒不要爱世界，因为先爱父以后，你自然你知道怎么样来处事，你知道怎么样活在这世界上啊。我们尊重生命的丰富，这是最重要的啊。当各位在这里侍奉的时候，你不要只是关心说我侍奉的时候到底我能够得到多少的奖赏，或者是我唱诗，或者我像昨天晚上迎新会的表演，我到底我得到多少的掌声，这些总是会过去的。但是你关心的是，我借着这个侍奉，我的生命更丰盛了吗？我学会怎么跟人相处吗？我学会怎么样配合吗？我学会怎么样尊重别人不同的恩赐吗？我学会怎么样知道我自己的缺点，不断的成长吗？你在侍奉的时候关心的不是我侍奉的成果如何。我们昨天晚上讲到美国人的价值观是 achievement， 我们认为一定要根据你的果效来定你的价值，但是基督徒的价值观不是这样。基督徒的价值观是，当我在侍奉中到底我生命成长了多少，这才是我最关心的。若是我传福音有人信主，好，让我对神的信心，对福音的果效更有信心，这是你的收获，而不是我在这里计算，好，你看我带了多少个人信主，好，来计算我自己的成绩，沾沾自喜，或者是心里面得安慰啊，这些不是应该是我们的动机，而是我在传福音的里面，我遇到很多的困难，我被别人驳得体无完肤，或者对方问我问题我都不会回答，你不是觉得我没有面子，而是觉得我的对真理的认识实在是太肤浅了，我需要好好的再继续成长，我要再对真理有更多的把握跟认识，你的生命因此就可成长了。你的家庭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你不是问他说，上帝啊，为什么你让我遇到这么多困难，上帝啊，我明明已经受洗了，我明明已经成为基督徒了，我都有十一奉献，而且我都还参加侍奉，你为什么会让我遇到这么多的难处呢？不要问神为什么，而问神说，神啊，你要我学习什么？你让我在这些困境中要我学习到的是什么？让我学习到依靠，让我学习到破除自己的骄傲，让我学习到我是一个我真的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我学习依靠神，仰望神，我学习如何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学习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得到很久的忍耐，有恩慈，不计算人的恶，好，那你的生命就更成长了。我们所关心的是生命的丰富，而不是我赚的全世界。我们的标准是到底我像耶稣基督像多少，而不是我赚得了多少，这是基督徒很重要的价值观。我们有这样的价值观以后，你的整个的观念就不一样。从前我年轻的时候，我很在乎别人的褒贬，比如说如果我上去做见证，下来以后没有人跟我说你见证做得很好，我回去就睡不着觉了。我就在想说，怎么都没有人来跟我问候呢？怎么都没有人给我一些称赞呢？到底我哪一句话讲得不好的呢？还是我的声音讲得不够清楚呢？我的国语不够标准呢？自怜自爱自己在那边检讨。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即使别人给我很多称赞的话又如何呢？那些称赞难道能够让我长一块肉吗？能够让我更有面子一点吗？这些其实都是很虚浮的东西。真正我要学习的是，我借着这见证我为神侍奉了多少，更重要的是我借着这个见证，若是有人得帮助，好，我到底将来能够怎样能够更有效的侍奉神。若是很多批评的话，让我学习我怎么样在这些批评里面我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改进。这用这个态度来侍奉的时候，我发现我的侍奉才会喜乐，否则的话我就整天患得患失。那我们做文字工作，各位也教会也出版刊物，那我们 做海外校园杂志，我从1970年开始到现在三十几年，在做刊物的时候，常常会有读者写信来说，你们上一期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印错了他很仔细的，我们校对了五六次居然都看不出来，而且我们是三四个人就要一起校对的，居然都看不出来，他一下就看出来了 啊，他就会写信来指出来，指出来当然很好。有人写信来还会说你们为什么会因错呢？一定是什么原因什么？他替我想很多原因啊，那其实就是疏忽了。总而言之就是疏忽了，没有话讲就是疏忽了。但是因为白纸黑字印出来了，所以呢你就必须要承认的哈。有时候呢会遇到很冤枉的哈，比如像有一次作者有一个作者投了一篇文章在我们杂志上，有一个人打电话来，他说这篇文章是你们是抄袭别人的，在别个地方已经登过了，你们抄别人的文章。他说我在国内的时候看到这篇文章，结果你们在海外校园你们就登出来哈，那你们也没有注明说是在国内哪一个刊物登出来的，他说你们是抄袭。那我们跟这个作者联系，这个作者说那篇文章是我在国内发表的，同一个作者他在国内发表也在我们海外校园杂志发表，所以不是抄袭嘛，是他的文章嘛。那他想说反正国内跟国外嘛哈，所以在国内发表过以后，在国内用简体字发表，然后在国外用繁体字发表。但是那个作者正好回国，正好读到那一篇文章，所以他就一口咬定说你们是抄袭别人的文章，有口难辩。写信给他，他也不承认，他说你们不要狡辩了，你就认错就好了。好，他一口认定你就是这样。好好，那你到底要怎么办呢？遇到这样的要怎么办呢？你要很生气吗？你要要求上帝管教他吗？好，我们能够做什么呢？能够做的就是神啊，求你让我们以后更小心，让我们以后要注意到，如果这篇文章是在其他地方登过，我们要注明说同时刊登在读者杂志啊。好，我们要注明，要说明啊，免得引起这些误会。我想我们要学的就是我怎么样在别人的指责中，在批评里面学习让我更谦卑。海外校园杂志有一期35期，结果呢应该是35期印成34期，就是34期印了2次，34期还有然后35期的封面也印成34期。这是我们大概也是我几十年来唯一一次遇到这种错误啊，就是没有注意。好，那么当然我们自己就看出来了，读者也看出来了。我想各位看过多少教会刊物，大概从来没有看过这种错误吧。那我们海外校园算是公开发行的刊物，居然有这种错误，那怎么办呢？已经错误了怎么办呢？也是再一次谦卑说，神啊，我知道我很不完全，不管我做多少年我仍然会犯错，我仍然会输，求神赦免，让我以后更小心，让我以后更注意，就是这样，对不对？你我要所要强调的重点就是珍惜生命，珍重的注重的是你生命的丰富，不是家道的丰富哈。我们一生当中不断的上帝让我们的学习，就是我们学习怎么样更像耶稣基督，更像耶稣基督，不是更像某一些伟人，更像一些所谓家财万贯的人，而是更像耶稣基督。我们更像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关心我是不是赚得全世界，而是我是不是赚得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不断的成长。所以腓立比书1:20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里面照常显大。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里面照常显大啊，这是我们所应该赚得的。赚得金牌，赚得铜牌，或者没有得到牌都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怎么样让基督在我里面照常显大。最后耶稣基督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就是不要只求功成名就。昨天晚上我们讲到美国的价值观里面，其中有一个就讲到 achievement 就是我要怎么样能够有成就，追求成就感啊。一般世界上的成就感，所谓成就感就是我在学历上啊，我在金钱上啊，在地位上啊，在别人的名声上啊，我怎么样能够有更高的成就，我们认为这是所谓成就。但是耶稣基督的价值观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4:34，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了以后，他的门徒拿食物给他吃，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 在耶稣基督的心目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做成神的工啊，做成神的工。所以呢，要以做成神的工来作为成功啊，做成神的工就是成功，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讲这句话，来，做成神的工就是成功。你一生里面要追求成功，这成功就是我一生里面能够做成神的工。好，神可能啊给你的工是让你成为一个科学家，你就认真的做科学家，像牛顿一样啊，像许多的基督徒一样，他们认识神，他认为我做科学家就是要啊要介绍要说明神创造的奇妙，他以研究科学来做成神的工。你如果是商人的话，你好好用正当的手段赚钱，但是赚钱了以后也做成神的工，你可以用你的金钱来支持来帮助许多的人，来投资于永恒，积财宝在天上，你要去借着赚钱来做成神的工。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你就借着在学校教书，不只是教知识，而且教品德，而且关心学生，来做成神的工。我认识一位姐妹，她在中国一个大学，一个最有名的大学里面读书，她在那边学校教书的时候，她不只是教知识，而且她说下课以后你们可以来找我，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来找我，我愿意跟你们谈话，我愿意做你们的像大姐姐或者像妈妈一样。她开放她的办公室，她开放她的时间给学生，那是全中国最好的大学，但是有很多学生自杀，有很多学生神经衰弱，有很多的学生非常的痛苦。他愿意让那些学生们来找他，来，他愿意跟他们谈话，愿意陪着他。啊，我常常去国内的时候就会看啊，就会去见这位姐妹。每一次去都会看到他旁边有一个学生，这个学生都是表情很痛苦的样子的那些学生，但是我看到啊，他就像一个大姐姐，像一个妈妈一样，在关心，在教导这些学生。那么他做成神的工，因为他用教书来做神的工。同样的，做传道人是在教会里面牧养教会来做神的工。一个收垃圾的工人用收垃圾来做成神的工。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过，在清教徒的思想跟观念里面，每一个工作都是神圣的，每一个工作都是神的呼召，都是圣召，都是上帝神圣的呼召。做每一样工作都是在做神的工。那我们有这样一个观念以后，我这一生的目标，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上帝让你成为文学家，你就在文学的领域里面一定要成功。上帝让你做企业家，你在你的企业的范围里面要成功。你是工程师，你要在你的本行里面要成功，因为当你在这个本行里面成功的时候，就是做成神的工。但是在你本行成功的时候，你知道万物都是本与他，依靠他，归于他。你要知道，我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一切的成就是依靠他，我一切的荣耀要归于他。我们有这样的观念以后，你整个人生观就不一样，你的价值观就不一样。我们任何事情都是有价值的，你在家里面相夫教子，对一个姐妹来说是最有价值的，因为这是神给你的工。若是神让你在企业界里面成为一个女强人，你要知道你这个女强人是靠着神的刚强的，不是那种唯利是图的女强人，不是像某一些人那样很凶悍的女强人你是在你的企业界里面做成神的工，但是你知道你作为女强人，神都给谁就向谁都要，你就有更多的责任，你需要去帮助更多的人。那我们这一生无论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以做成神的工来作为我们成功的标准。这样的话，我们的心是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话，我们所关心的就是基督是我的话，到底他会怎么做。我们在祷告里面，在灵修里面，在亲近神的时候，时时刻刻知道耶稣基督的心意，他所喜爱的我也喜爱，他所关心的我也关心，耶稣基督所恨恶的我也恨恶。我们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人，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人生，这是一个最有价值的生命的光景。我盼望我们在座有许多的心声，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我们所追求的是美国梦，但是我们不要单单追求美国梦，而是我们在美国的梦里面，我们看到基督在我的美国梦当中，他有什么样的地位呢？他所关心的是什么呢？ 若是我的美国梦能够成就的话，那到底借着美国梦的成就，我能够为基督做什么呢？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观，是我们所关心所追求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后，我们整个价值观也因此被重新改造。主，让我们以世俗的价值观，我们不再过世俗的想法，不再从世俗的观念里面来决定我们的人生，而是我们在喜怒好恶本末先后的次序里面，以基督的心为心。主，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观念，这也是需要我们去学习去落实的观念。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座每一位，特别是新来的学生、新来的移民，主，让我们来到美国这个地方，让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我们立志以你的心为心，让我们一切所思所想所行的都合你的心意，都有你的肯定，都有你的赞赏。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求你保守眷顾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